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一章九节到二章一节的内容，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再稍作补充，然后呢再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卷的二章二至十二节的内容。当读完尼迦书一章九到十六节这段经文，或者有人会惊叹，哇，罪原来是会传染的，真的要小心预防。尼迦指出，撒玛利亚的罪已经病入膏肓，神的审判亦已经开始。这些罪呢，不似得单单是皮肤上的一道伤疤，反而更似是重要器官上的创伤。这些创伤是足以致命的。而可悲的就是撒玛利亚的罪已经传染了给耶路撒冷，而且审判已经临到门前。根据列王纪下第十八到第十九章的记载，可能是讲着主前701年西拿基立对耶路撒冷城的围攻。尼迦预言，他说蒙羞、忧急、哀哭、夺取、秘掳，这些是审判来到之后的景象。因为人所犯的罪，尼迦宣告出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一个又一个的城市。在尼迦书一章十到十三节当中，尼迦使用了几个绝妙的相关语，痛苦地谴责出每一座城市的罪。在希伯来文当中，沙斐的发音就好像快乐，马律的发音好似痛苦，撒南的发音好似动词的出来。如果我们大声朗读一章十一节，再换上每一座城市名称的相关语，我们就会明白得到尼迦他选择用字的效果。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到每一个城市的具体位置，但是却能够知道拉吉是犹大境内一个强大要塞，地处耶路撒冷的西南方，就在腓利士边界上面。而当亚述人入侵的时候，拉吉就首当其冲。或者有人会有疑问，拉吉人为什么要用快马套车呢？他们想逃走啊。根据圣经记载，拉吉的百姓呢，令到很多人学了他们的坏榜样。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罪恶的起始。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都是做同样的事。无论我们有没有将自己视作为领袖，亦无论我们自己知定不知，日常生活里面一言一行，或者都有人在这里观察着或者模仿着我们的。熟悉旧约圣经的人或者会说，亚杜兰洞不是大卫王逃避追杀的地方吗？而 而家点解会喺先知预言嘅审判名单当中啊？原来呢，亚杜兰周围有好多洞穴嘅，而家佢就警告话，敌人一旦逼近呢，犹大所有骄傲嘅王后，佢哋都会被逼逃亡，都会躲藏喺呢啲山洞当中。读完尼家书二章一节，或者有人不禁会问，贪心是会变成行动的，对我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情况啊？尼家的说话呢，是针对那些在夜间计划恶行，朝头早一起身就去行恶的那些人。一个人的思想和计划是反映出他本身的品格的。当我们瞓低落嚟嘅时候，会谂埋啲乜嘢呢？系唔系脑袋当中都系贪念，或者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嘅思想？邪恶嘅谂法自然会引发邪恶嘅行动。喺我哋呢个时代呢，罪人同埋唔信神嘅人，往往睇嚟比较成功咁。我哋国家嘅财富亦冇放喺敬虔人嘅手中。金钱代表了权力，不信神的人很可能会做错事。很多国家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权力掌握在不信神的人手中。同样的罪亦是令到以色列堕落。正如我们先前讲过，尼加提出了人类政府要用神的原则来去办事。如果你不信，请你读一读历史上伟大的国家，他们是怎样堕落的呢？当财富和权力掌握在不信神的人的手中，神就要施行审判。尼加在他的时代提出，他们生活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行恶，一日二十四小时都在那里行恶。现在尼加就要一一指出他们的罪恶了。尼家书二章二节经文说，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尼家指出，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。根据旧约圣经记载，我们是可以举出一个这一方面的例子，就是以色列王阿哈和耶洗别的例子。列王纪上第二十一章记载了阿哈王贪图拿伯葡萄园的故事。阿哈王就好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哥，他一心一意都要得到拿伯的葡萄园。虽然他没有亲自插手去夺取葡萄园，但是他的妻子耶洗别呢，是一个恶人来的。他知道丈夫想要什么，立刻采取行动，着手图谋除去拿伯，夺取他的葡萄园。所以政府的领导想做什么，他的手下自然识做，自然会动手去完成他的想法。有钱人夺取自己垂涎已久的田地，是因为他们有钱有权，可以为所欲为。在我们的社会当中，亦有很多人是这样做事的。一些小的公司呢，没多少机会可以存活得到，大公司就掌握了资源和经营权，很容易很快地就赚很多钱。有时候得利会成为贪婪的同义词，这个就是以色列所犯下的重大恶行。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，有些人呢，他明明已经很有钱的呢，但是他想要更加富有。我经常想，如果我有这么多钱，我就不会想要更多了。但是事实上，一个人赚了100万之后，他是会想赚200万的。有了200万之后，他就开始哎呀，行不安，吃不落，睡不着，不能够好好地享受。再发展下去，他只会沉溺最终。其实100万已经可以令一个人做到他想做的事情的了，但是有人总是想要更多，并且是越多越好。一句老生常谈的说话，富者越来越富，贫者越来越贫，这个就是人类的故事。 尼加对这种情况之下的以色列人说话，注意恶人贪图田地和房屋，他们会用暴力夺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神不但将应许之地给了以色列，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，还将应许之地分赐给每一个支派，然后将每个支派分到的土地划分出一块特别的地方给利未支派的人，这块地成为了他们的产业。然后神就设立一些律法，让人不会永远失去地业。在禧年的时候，所有被抵押的地都要撤销的，每一块地都要归还原有的地主，但是每50年才会有一次禧年的。如果你是在禧年之后的第二年丧失了土地呢，你就必须等48年才可以拿回自己的地。哇，要等这么久，可能令你都觉得等不切了。即使神已经定了律法要保护穷人，但是有钱人依然可以找到逃避律法的途径。我们由整本圣经就可以看到，神是站在穷人这边的。正如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他所说的，神一定很爱穷人的，因为神做了这么多穷人。主耶稣也都经历过世上的贫穷。尼加书2:3经文记载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这节经文相当有趣，神说我要谴责你，因为你睡在床上是图谋邪恶的事情。现在神就说我筹划灾祸降在你身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真的打算要降灾祸吗？不是，神是要处罚恶人，这样是对的。但是从恶人的观点来看，神就会错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嘛，会说这样做是错嘛。今天有些基督徒也都会责怪神的，问神为什么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说神怎可以降下灾祸的。不过神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他们继续犯罪，其实就是逼着神用审判去制止他们犯罪。其实神对以色列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。神是要将锁链绑在他们的颈上，以色列人要被掳去亚述成为俘虏。亚述是有史以来最为残忍的国家之一。神仲说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当时以色列百姓是几咁傲慢，又是几咁骄傲呢？
天国近啦，你哋要悔改，信福音。
你收听紧嘅系《穿越圣经》。
尼加书2:4经文话：到那日，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讥刺说：我们全然败落了，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，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？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。大混乱来到了，还有悲惨的哀歌，这些在希伯来文当中都是特别的表达方式来的。尼加所讲的说话，我们很难很精确地将它完全翻译出来。我们全然败落了，意思就是指连一点希望都没有。讥刺说，这里是指外邦人对犹大所遭受的一系列悲剧，他们发出讥笑、嘲讽、幸灾乐祸。哈巴谷书2:6说，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：祸哉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，多多取人的当头，要到几时为止呢？外邦人的讥笑不单只是针对犹大， 更加触及到神的名誉。神不顾自己的名誉受损，依然是要惩戒犹大，是因为神满有恩典和慈爱，要促使他们去遵守律法，过正确的人生。为了成就人类救赎的宏恩，神甚至是付出了牺牲独生爱子的代价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记载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尼迦书二章五节，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必没有人念旧拉准绳。这节经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意思就是说不会再有人在那里敬拜神。根据民数记三十四章十三节记载，没有人念旧拉准绳，就是指到承受应许之地的人，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配得蒙受神的祝福，因为应许地不能够分给罪人，只能够分给遵行神律例和诫命的人。利未记二十六章三到四节说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申命记十一章八节又说，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使你们胆怯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。尼迦书二章六至七节说，他们说，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地羞辱我们。雅各家啊，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？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在这段期间，神停止了预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百姓不听，所以他们就好像是遇到属灵的饥荒一样。以色列百姓以为神是心胸狭窄的，但是神就告诉他们听，神要降灾了，即是说他们会称这些做灾祸，因为有审判要临到他们。神藉着先知尼迦的口去质问以色列民，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虽然这个信息很严厉，但是神的百姓是能够接受，亦都会遵守。同诗篇第二十三篇或者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是不同的，这里呢听来令人觉得不愉快的，但是神的说话呢是一定要听的。事实上，神将这段说话放在尼迦书第二章，而不是放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或者诗篇第二十三篇，是要我们不要忽略这一段说话。顽梗的以色列人士先知的说话呢是一些羞辱的言辞，跟着他们就污蔑神是心胸狭窄的，是性情急躁的神，于是他们自己想尽方法赶走神的使者，以致到了敌挡神的地步。因为这样，神强调审判的必然性，并且痛斥那些追随假先知的愚民。这一种审判包含了双重意义，第一，惩罚罪恶；第二，拯救愚圣者。尼迦书二章八节说，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。神的意思是，虽然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，却又成为了神的敌人，而证据之一就是他们苦待穷人。神总是要为穷人去伸张正义，神的指控是说，他们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的人身上剥去外衣。外衣就是贫穷人睡觉时候的被。当有钱人将穷人睡觉的床铺都拿走呢，那就是剥夺穷人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尼迦书二章九节说，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。 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。这句呢，很可能是指他们并没有保护到寡妇去承继他们丈夫的产业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，就意味着连神要给小孩子的荣耀都被人剥夺。这些小孩将会在叛逆之中成长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年轻人的叛逆，我看起来呢，其实就是神允许他们透过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心，不可以对青少年冷漠。环境叛逆的百姓，他们践踏了神对寡妇对孤儿的怜爱，但是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。他们根本没有全然信服神，却又妄称是爱邻舍，他们一直自欺欺人。尼迦书二章十节说，你们起来去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大大毁灭。以色列民企图自行去解决问题，他们不想与神和好，却又想要得到安息。尼迦就宣告说，这个不是你们安息的地方，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是大大毁灭。因为他们被罪所污染，以及无情地去压迫穷人，因此他们要从这些土地上被赶出去。犯罪的以色列人因为自己所享受的荣华，他们就变得骄傲，更加妄想用不正当的手段掠夺同胞的财产，过更加安逸的生活。但是尼迦就很清楚地知道，恶人的繁荣就好像容易消逝的云雾，因此他宣告说，他们的想法都是痴心妄想。神为孤儿为寡妇伸冤，必定不会放过统治者的暴虐。尼迦书二章十一节说，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方言说，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，那人就必作这民的先知。这里呢是相当尖锐的一个讽刺。神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要的是那些赞同你们犯罪的假先知。在我们这个时代呢，很多人不喜欢听牧师说，醉酒是错事，是不好的行为。有一些教会呢，很多牧师都赞同，他们说基于社交的因素呢，可以喝酒的。他们又坚持下，我们是活在新时代，而不是摩西律法之下，所以我们都是可以喝酒的。没错，我们活在恩典之下，但是又要知道，如果你真是爱神，你就会遵守神的诫命，而神当然会谴责酗酒。在尼迦时代的假先知，他们不会谴责百姓的罪，他们成为了受欢迎的牧师，因为他们只是说百姓喜欢听的说话。尼迦预言到神对渔民的应许，尼迦所传的审判的信息一直都相当严厉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就给我们见到一个美好的小预言，好像阳光一般的耀眼夺目，在暴风雨之后穿过乌云，可以普照大地。尼迦书二章十二节说，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。先知宣告审判的信息，同时亦都宣告出安慰的应许，目的是要将人所犯的罪行和神的救赎作一个明显的比较，好让他们知道神在他们所犯的罪恶上施行审判，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，神是为了要令他们更为圣洁，更得造就。因此凡是真心悔改的人，就是那些剩余的人，都得蒙神的救赎，进入到神所预备的地方，得享安息。根据希伯来书四章八至十一节的教导，对基督徒来讲，最终的安息就是得以进入基督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更美家乡。 相信呢，你都一定注意到，当神对以色列百姓提到罪的时候，就是用雅各的名来到称呼他们。所以当这一节经文使用雅各的时候呢，意思就是神要施行怜悯，不是因为他们有价值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良好的品格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约定听众朋友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